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我是董涛，欢迎来到董涛说车时间。大家现在可以开始把选车用车的问题，把汽车消费维权投诉发到直播间，楚天交广呼叫中心的热线02786866666开通，还有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可以图文留言。看新闻，在上周的第21届武汉国际车展开幕日，东风雪铁龙携带着曾经惊艳巴黎的悬浮式透明胶囊1919概念车，以及包括今年7月最新上市的天翼家族领军之作天翼插电混合四驱、天翼燃油版、 C6 云翼、 C3XR、 C3L 等全系车型登陆武汉车展。开展当天，武汉市相关领导也来到东风雪铁龙的展台，厂家介绍了本次参展的情况，并且对1919概念车进行了重点介绍。针对参展车型，东风雪铁龙加大了优惠力度，推出了3%的补贴优惠、延期还款金融政策、购车置换最高20,000元补贴等多项政策，以回馈广大消费者对东风雪铁龙品牌的支持与厚爱。最近，瑞虎8系列新成员瑞虎8 Plus 在北京正式上市，它推出了 1.6 TGDI传统燃油动力和 1.5 TCI 48伏轻混动力两种总成6款车型，官方价格124,900到159,900。瑞虎8 Plus 将会和瑞虎8形成旗舰双爆款，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和品质化出行的需求同时，以1+1=2的效应向更高市场目标发起强有力冲击。发布会现场，知名演员雷佳音以代言人的身份亲临助阵，以他专注进取的个人品格和极具格调的明星魅力，和瑞虎8 Plus 共同开启了豪装升舱之旅。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规则，新一轮成品油限售价格调整窗口将在今天的晚上24:00再次开启。根据新一轮油价统计数据来看，本轮油价上涨可能成为定局。从10月以来，石油输出国持续做努力，不断推动油价上涨，因为全球疫情压制，上涨的幅度总是受限。在10月第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当中，结局是以搁浅而收官。从10月的第二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之际，油价的变化率正值坚挺。数据显示，截止到国内的第8个工作日，综合原油品种变化率为 2.21%，油价预计上调每吨90元，折成公升大概是7分钱左右。如果上调落实，那么这次油价将会迎来年内的第4次上调。之前，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在发改委的第11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推动汽车消费转型升级，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鼓励各地出台促进老旧汽车置换政策，推进主要公共建筑配件停车场、路侧停车位设施升级改造等建设。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国三级以下排量的老旧汽车存量大约有3500万辆，这些汽车在排放、油耗和安全等方面的劣势逐渐凸显。对于汽车市场来说，老旧汽车更新能够更直接地拉动新车的消费。梅赛德斯奔驰官方传出消息，奔驰 G 级将会独立成新的一个子品牌，并且在未来和梅赛德斯 AMG、 梅赛德斯迈巴赫共同推出全新的电动化车型。同时，奔驰还将推出 G 级的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动版本，纯电动版本的命名可能叫 EQG。 在外观方面， EQG 和燃油版 G 级基本一样，不同的是前脸换上了 EQ 家族的同款封闭式格栅，侧面轮毂加入了新能源车型独有的蓝色涂装，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取消了外挂备胎，车尾增加了蓝色的 EQG 标志，表明它纯电动车的身份。海外媒体还曝光了一组新款宝马 X3M 版的路试照片，预计在明年的下半年首次亮相。外观方面延续现款的造型，但是中网格栅和进气口的尺寸都会进一步加大，尾部扩散器的造型做出变化，动力是 3.0T 的直列六缸。 一汽大众新款 CC 以及新款 CC 的列装版有望在11月份开幕的广州车展上正式亮相，并且同步宣布售价。新款 CC 的外观和现款基本一样，前脸部分针对下进气口的造型做了调整， CC 字母标志被移动到大众 logo 的下方。列装版的前脸和三厢版基本一样，只不过在下进气口增加了镀铬装饰，同时在前唇、侧裙和后杠的位置增加了黑色的防擦护板。动力方面用的是第三代 EA888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器。吉普大切诺基80周年纪念版将在下月开幕的广州车展上上市，外观内饰设计和现款没有大的差异，细节方面将会采用20寸的轮毂，带有特殊标志的圆滑真皮座椅，车辆的内部外部都带有纪念徽章，另外它还会提供黑色、灰色、白色等七款配色可选。在广汽三菱成立八周年之际，它推出了三菱欧蓝德运动版，售价146,800到181,800。新车最大的变化在家族前脸的基础上增加了 MS 运动套装，前杠、后杠和侧裙位置都增加了运动风格的设计，并且针对前格栅、后视镜、轮毂等位置做了熏黑的处理，外观更显运动。另外它作为专属身份的象征呢，新车还配备了 MS 运动版的专属标志，动力继续用 2.0 升和 2.4 升的两款自然吸气，搭配六速的 CVT。 网上传出一组全新哈弗 H6X 车型的假想图，它将基于长城最新发布的柠檬平台打造，定位是紧凑型轿跑 SUV， 造型和第三代 H6 相同，前脸是六边形的中网，内部是网状的纹理，车尾的设计比较短小，车顶的线条从 C 柱开始下降，营造出浓郁的溜背气息。动力上用的是第三代哈弗 H6 相同的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全新的东风雪铁龙 C5 将在明年投产并且上市发售，目前它的白车身已经下线。从此前海外媒体绘制的假想图来看，六边形的进气格栅、贯穿车头的镀铬装饰、分体式的大灯组都会加入，让整车的造型更加前卫时尚。据悉新车将在标志新一代508车型的基础上打造，除了继续推汽油、柴油动力之外，还会推出插电式混合动力。星途全新一代的 TXL 正式上市，五款配置的车型价格区间是139,900到175,900。全新一代 TXL 外观变化很小，前脸是更显大气的中网，内饰是焕然一新，换用最主流的一体式大连屏。配置方面用的是 4.0 版本的雄狮智云，包含了 ACC 自适应巡航、AR 导航，继续用 1.6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七速的双离合变速器。我们今天先看来自86866666的话题。夏先生说，我朋友啊想买个合资品牌的 SUV， 落地预算17万元左右，要求空间大、省油、保值率高，可能还是办不到啊。合资品牌落地17万的车倒是大把，但是呢你要想它空间大的很难做，因为合资品牌的空间大的起码你得是一个像类似于像 CRV 啊，他们这些4.6米左右的这个紧凑型的 SUV 才能够谈得上，空间宽敞舒适，啊，不是说空间很大。那么，但是呢，这些车是不可能落地17万的。落地17万的，那就要是小型 SUV， 车长只有4.3米、4.4米，你说这样车还能有多大个空间？所以首先呢，这个价格限制了想象。另外呢，说省油保值率高，这个也很好办到。这个17万落地的一大把的这个，日系的一些畅销的车型啊，他们都是比较省油，保值率都比较高的。但是你要同时满足空间大、省油和保值率高这三个条件的话，17万落地的合资车、合资 SUV 怕是找不到。嗯，那么我们再看。夏先生还有一个自己买车的一个建议啊，他一个咨询，他说我想买个旅行车，要求落地预算在13万元左右，国产的或者是合资的都可以，希望后备箱的空间都大一点，油耗正常水平就可以了。我这个实话说我都不大建议啊，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挑不出这样的产品来，就落地预算13万，就上10万块钱，一个旅行车，那也就是个旅行车的一个款式。现在大家厂家做车啊，还是得做能够卖出去的车。旅行车啊，大家没人说它丑，但是呢就没有人买，所以这样的车呢，我们买到手啊也是不保值，也比较吃亏。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车啊，它并不是说后备箱它能够做多大， 实际上我们现在讲这个后备箱的这个空间呢，可能有一些大一点的这个 SUV 那才是真的是比较能装的，后备箱能够做得更大一些。这个旅行车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轿车的一个车身，只是在车尾，在三厢车尾这个地方呢又加高了一点，这个地方呢就东西堆起来其实比这个后备箱的深度更深一点啊，装的还是要少一些的。所以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就是车子不好找，比较少，第二个呢，从这个落地13万的预算来看呢，上10万块钱的这样的车的话呢，它的尺寸也不会有很大，所以它的实际装载能力的话呢，不会说因为它是个旅行车的款式它就特别能装。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你买一个国产自主品牌的一个 SUV， 尺寸大一点的，我想你平时要装东西，后备箱空间大一点的，这个还是要好找一些。这个落地价13万左右这样的 SUV 啊，恐怕呢你这个难度也还是比较大。你这个比方说啊，咱们要这个13万落地，首先这个大一点尺寸的，像我们讲品牌上啊，这现代的这个车子便宜，以这为参照点来说的话，同样的尺寸的现代的卖的比较接近于我们自主品牌的产品，比方说一个途胜优惠完了可能在14万左右，那这样的车，但是你也不是说落地13万能够办到的。那么落地13万哪些车呢？就是咱们自主品牌啊，像风神的 HR7 这个能办到，尺寸也大，哈弗的 H6 现在上了第三代，这些车呢基本上都是在13万可以买到它配置很不错的，中配了，不会买最低配的，然后尺寸也在那儿，空间也还可以。所以我给夏先生的建议呢，打破一下，就不要去考虑这个旅行车。旅行车是用来我们在路上指点这个开心的啊，评价别人的，说那个旅行车很漂亮。真正自己买的话呢还是慎重。这个旅行车呢，我们还是买那些原汁原味的海外的一些全球车型啊，这样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个价位呢，恐怕预算也得多一点，起码得预算个30-40万往上，这样的产品会好一点。下面的一个问题，斌先生他问这个2020款的本田奥德赛的混动版的中配是否值得买，问动力和后期维护保养。混合动力的车呢，你说它有很好的动力它也办不到，它确实是以省油为主，但是像本田的混动呢还兼顾了一些提速，但兼顾的提速也是中低速，你真到了高速上，这些车其实也就是一个小排量的一个汽油机在那使劲，它电动机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巡航的时候如果不猛加油的话它是休息的，所以它这个动力呢你不能指望说这个奥德赛的这混合动力的动力能有多好，但是要强调就是它的低速，因为有电机的介入，它和丰田不一样，丰田的低速它电机也不是和汽油机一块来使劲的啊，它是一种智能化的一种操作的，但是在本田上它独家推出的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并联式的，丰田的是串联式的，在并联式的情况下就出现并肩作战，汽油机和电动机一块使劲儿，所以它既做到了省油，同时呢还能够有一些动力上的提升，但是都限于中低速的时候会感觉有这个动力比较强劲的印象。后期保养方面这个不用担心，本田的车子的后期保养都不会贵哪儿去啊，质量的稳定性都可以。所以斌先生，我推荐你买，赞成你买，但是呢你不要在动力方面说有很高的一个期待，有多高的一个追求。石先生希望从安全性和动力方面评价一下途昂的 X， 是否很值得买。大众的车呢，过去给大家的印象呢是德系车比较安全，这个现在也不好说它有多么的安全，反正看起来这个车是很虎的那样啊，敦实啊，厚重，高高大大，应该说安全性不错，但是这只是我们看起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呢还是要以这个实际的这个碰撞数据啊这些方面来做一点参考，再看一下我们平时这个大家对这个车的一些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碰撞的一些实际的结果来看。但总体上讲呢，它不会说是就很柔弱，毕竟有那么大一个身材在那。所以那么这个关于它的这个动力方面呢，2.0T 的一个动力啊，好没好哪去，差也不会差哪去，中等表现吧，毕竟这么大一个车身，所以它提速快不了哪去，毕竟是个 2.0T， 再配上双离合，在这样的车上，基本的一个通勤的一个提速保障，它还是有啊，不快不慢的这么一个车。至于说途昂的 X 它值不值得买，途昂的 X 和普通版的途昂呢，它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款途昂的延伸车型，也就是这个上汽大众旗下第一款轿跑 SUV。 那么轿跑的特点呢，就是在 C 柱那地方呢往下一垮，有一点溜背的那种感觉，就叫轿跑了。说它是不是能够像轿跑一样有一些性能，这个是不会给你的。所以它继续途昂 X 继承了途昂的大块头的身材，看起来很魁梧有力，符合它的中大型 SUV 定位。但实际上呢，它这个造型呢也还是就是不是太能够让大家这个主流的消费者来喜欢。另外呢，就是刚才已经说过了动力啊，那其实核心动力的强劲表现才是一款轿跑 SUV 的精髓。你否则我们做一个普通 SUV 啊，你这点动力是可以的。但在途昂 X 上呢，它动力是没换的，它完全是跟途昂一样的这个动力组合。你说在这个轿跑上呢，就是只有一个外形是一个轿跑的样子，那实际上就没啥意义了，是吧？所以这是这个车呢，推荐指数啊，其实也不是很高啊，高配的价格，这个虚高，还不如说买一个豪华品牌的一个 SUV， 比方说买个宝马 X3 呐、等等这样的产品，因为到了这个大排量的 V6 的这个途昂 X 上的售价基本上到40万以上了，到这样价格上，啊，我们还要买个途昂吗？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奔驰、宝马、奥迪的同价位的 SUV 呢？啊，我们说买低配，低配的话可能在性价比方面又比不上像本田的冠道啊、 URV 啊这些产品上去了。所以途昂 X 推荐指数很低。李先生问，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个月底有领克汽车的团购会，问怎样报名，有什么优惠？刚才节目当中好像没有提到啊，但是呢前几天确实是有朋友问到领克这个05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家的需求，也跟厂家发函，希望能够在武汉地区组织这个领克05的团购活动。厂家也非常积极的正在协调资源，但是呢具体的开始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确认。具体的优惠幅度也请大家期待啊，等一等，看我们节目当中啊会及时的跟大家发布的。那么现在有买这个领克05这车意向的朋友呢，可以24小时随时任何时候打一个电话02786866666，把你的信息告诉我们坐席员，做个登记，做个记录。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第一时间我们来统计一下到底这个需求量有多少。肖先生说，我看到去年奔驰 GLC 在11月12月的销量是一直很好的，那今年我了解啊，在北京上海地区会降36万，那武汉会不会降？每一个品牌在全国都有自己的价格洼地，每一个品牌都有，但是呢价格洼地都不一样。你看像奔驰啊这些产品，确实就是在北京上海这样地方啊，它的价格会低一些的，它根据各地的销量不同，每一个品牌在各个省的销售情况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在武汉卖的特别好啊，在杭州卖的就不好，那有更多的品牌在杭州卖的很好，在武汉卖的不好，那有一些呢在杭州卖的好，在北京卖的不好，有一些在上海卖的特别好，在北京卖的不好，有一些在北京卖的特别好，在其他城市卖的都不好，它分品牌来。那么在像奔驰 GLC 这个产品呢，北京确实是属于一个价格的洼地，那它比其他地方它更低一些，因为北京奔驰嘛是北汽合作生产，而且呢这北京人呢买车啊，在奔驰、宝马、奥迪当中呢还是比较重这个奔驰和奥迪一些的，所以这样的话销量大呢，经销商多，所以它的竞争激烈一些呢，它的这个价格体系啊，它就更容易击穿一些，价格会更便宜一些啊，就这么一种情况。下面有个朋友说，这谢先生，他说我上个星期天在武汉的黄埔科技园的一家车行订了一辆本田的享域，进店以前以为是 4S 店。谈好价格，交了定金，签了订车协议，但是协议上只约定了价格，赠送的礼品没有写明交车的时间。当时销售经理口头承诺过两天就可以提车，但现在也没提到车，每次问呢都说是没有现车，要等待，也给不了具体的提车时间。请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要求退定金？这其实对方也没有违反合同啊，是因为你们俩的合同签的不严肃啊，签的有漏洞啊， 没写交车的时间呢。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要求退宝盖头的定金呢，是对方如果不同意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来投诉的。另外呢，至于说你在哪儿买车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算是一个二级、三级经销商啊，它也是有这个工商许可、有资质的一个销售汽车的一个单位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非法的一个销售啊，它也是正常的。但是说我们消费者谢先生，你没有分清楚谁是 4S 店、谁是 3S、2S 店啊，这个责任恐怕还是在我们消费者啊这一方，这跟这个店方啊其实是没有这个关系的。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呢 ，4S 店长相都不一样，前店后厂，门面有宽度，然后有招牌，整个的装修厂家都有统一的标准的，不是说我们也挂了一个牌子在卖车啊，这就叫 4S 店的。那不是这种店子呢，一般来说，厂家都不是跟他有合作合同的，不是有签协议的，所以维权上本身就比较难。下面看到来自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的话题，有位姓王的网友说，我想问一下 3.0 升的大众途锐值不值得买，同价位的其他车应该怎么选。我们不在乎豪华品牌的话啊，不选 BBA， 选一个进口大众的途锐，性价比确实是相当好的。这车呢跟它同平台的奥迪 Q7 比啊，价格便宜了十几万，而在配置上呢比 Q7 还要高一些，尺寸上比 Q7 是小一点，但是呢进口大众的做工啊实际上是不比进口奥迪差的，因此这个途锐从性价比的角度讲确实是很好。但是呢品牌毕竟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非豪华品牌这样一个车呢，就是我们开起来可能有的人说冲着这个低调去，有时候低调下来之后是不是还是会给你带来一些烦恼和失落啊。另外呢就是从这个网络上讲呢，进口大众的整个势头都比较差，所以这个从这些角度为什么这个车的价格卖不起来，其实挺好的一个车。纯从车的性价比角度讲，进口大众的途锐的 3.0 版本现在优惠完了大概60万的价格确实是相当的划算。下面有个朋友问到说，冷车启动的时候呢刹车总是会异响，走一会儿就恢复了，可能是个什么原因。原来有些奥迪的车就是这样的毛病，就修都修不好。一般来说呢，不管是冷车启动、热车启动啊，刹车应该都没有响声。像这种冷车早上刚启动的刹车会响一下，走一下就恢复呢，常见的简单的故障呢就是它的这个刹车片没有归位，它还在一个摩擦的状态，这可能是需要润滑一下，拆下来检修一下，拆装一次，该上点油的地方上一上，就刹车系统啊刹车片这个地方检修一下，应该说不涉及到更换什么东西。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刹车的时候会有尖锐的声音的，那就我们要检查的就是刹车盘、刹车片的这种开裂啊、变形啊等等一些问题导致的，或者说刹车片的这个质量问题、刹车片的这个制造工艺问题导致的这种异响。所以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只是冷车启动的时候响那么一下就好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小的毛病，问题不大。下一个问题，奥迪 A4 我应该买它的哪一个配置？它要对比的是时尚动感型和豪华动感型，40FSI 的这个时尚动感型和豪华动感型，两车的价位呢优惠过后的差价就在2万块钱左右。这2万块钱我们是用来买什么，我们讲区别找不同。我觉得这2万块钱还是值得花的，因为它包括了几个比较好用的配置，比方说无钥匙进入，用过的人还是很难再回到有钥匙进入的这个状态去的。虽然说不便宜啊，在奥迪的这个项目上，这一项的东西就值4000块钱，所以在2万块钱当中，它就去了1/4去了。那其他还有一些配置，也还是比较实用的，像感应后备箱这些东西也是比较实用的。虽然说这些东西不贵，包括这个前排的加热，在冬天的时候也还是有点用。还有运动外观套件呐、氛围灯啊、导航模块啊、泊车入位啊，用途不太大， 但是呢，堆在一块儿讲成本的话呢，还是从厂家采购成本上讲，总得值个大几千块钱、万把块钱。那么卖给你20000块钱，我觉得厂家没黑多少钱。这其实这个堆头还是有的，就是这一堆，我们算赠品吧，这一堆赠品的堆头还是在的，20000块钱买它们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刚才说那几样东西可要可不要？确实，哪一个导航也不比我们手机导航好用啊，所以它那个导航和车联网的模块，价值大几千块钱，这个实在是冤枉啊，没必要。你又不是说没那块屏，那块屏当个装饰用，啊，那个屏都是一样的，它只是里头的功能没有导航，这个就不在意了，就不重要了。有导航的咱也不用车上的，不都是在用手机上的吗？氛围灯这东西，其实这个有多少人经常在换氛围灯玩呢？也就是新车买的时候知道它有这个功能，从此也就把它忘记了。啊，运动外观套件呢，这是一个视觉系的东西，可要可不要。也喜欢看，也就看别人车就行了，自己开车反正也看不见。所以我觉得，总之呢，虽然说这些东西都没多大用啊，不过呢，有这么几样东西，总共才收你20000块钱，从厂家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其实是并不是太黑心的。因此呢，多花个20000块钱来买个这样的，这个叫豪华动感型，我认为还是值得的。下一个问题问卡宴和帕拉梅拉我应该怎么选？哎呦，这个纠结什么呢？两个产品呢，实际上这个定位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很多人确实也就都花百把万，还是纠结过。我应该怎么来说呢？我觉得啊，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朋友的话呢，还是建议买个帕拉梅拉，因为它的性能要更强一点，车型要更帅一些。如果是我们的中老年老板，还是建议买个卡宴，这车呢，更加实用一些，开起来视线也好，也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大方一些。只能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了，他们这两个产品之间没有直接的那种冲突，就是看着我们消费者啊，年轻的朋友，我还是推荐这个帕拉梅拉的。另外还有一个选择的维度呢，就是你要我们买低配的，这个买普通的这个卡宴和帕拉梅拉的，我建议是选择帕拉梅拉。如果我们要买这个 S 版的这样的运动版的这些卡宴和帕拉梅拉的话呢，我建议选这个卡宴 S，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两个维度来选吧。既然都是同排量的发动机 2.0T， 调教不同造成功率扭矩不同，成本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宝马、沃尔沃、大众都是这么大的差别。厂家嘛，要挣钱嘛，就设计了各种的这个套路来做。实际上我是不赞成这么做的。我们很多车厂啊，其实也很厚道，那从高配到低配都用同一个调教的 2.0T 的动力，我觉得这样挺好。这中间呢，就隔着1秒多钟的一个提速，一个高配的，一个高功率的，一个低配的上一个低功率的。这实际上我觉得在发动机的成本上的区别确实是非常小，实际上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区别都没有。那么很高功率和低功率之间呢，他们会在发动机上，在一些用的零件上是会有区别的。因为你比方说像高功率的，它调到300匹马力的这个 2.0T 和调到100多匹马力的 2.0T， 它们不可能在发动机内部的连杆啊这些地方的这个强度上它不做加强，它们的用的东西还是会不一样，这就会出现一个成本。如果只是180多匹马力和210多匹马力这样的小的区别之间呢，都不会做这样的一些差异处理，它们都来自于行车电脑上的这个调教。这个地方我觉得厂家它就是没有成本的，这纯粹是营销用途的做的差异化的设计。2.0T 的奥迪 Q7 上下班动力够用不够用啊？你绝对90%的人是够用的，不用担心。这些大几十万的产品 2.0T 的全都是用的高功率的，提速的表现都是杠杠的，有很多都只有6秒多钟的一个提速的时间。 理想 ONE 跟 BBA 同价位的车对比一下，今天试驾一下就感觉很稳，就是觉得增程式的技术是不是过时了，后期的电机会不会出大问题。电机倒是不出问题，确实增程式这个理念呢还是受抨击，还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套东西其实并没有把油给省下来，它只是说这趟车上呢，我们这个好像加满了油，加满了电呢，我们好像可以跑的里程数比较大。实际上，我们换一个省油的纯油的一个发动机之后，也可以跑到这么大一个里程。这个东西做的人很少，做增程式的很少，这是一个不算领先的技术。我们且不说它过时没有过时。好，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晚上6:30到7:30直播的董涛说车。欢迎大家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关注我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